四年春季，周历二月癸巳日，陈惠公无去世。三月，鲁定公与刘文公、晋定公、宋景公、蔡昭侯、卫灵公、陈怀公、郑献公、许南、曹颖公、举子、朱子、顿子、胡子、滕子、薛伯、启道公、小朱子、齐国下在少林会合，进攻楚国。夏季四月庚辰日，蔡国的公孙姓率领军队灭亡沈国，将沈子家带回，杀了他。五月，鲁定公与诸侯在高邮结盟，启道公城在盟会上去世。六月，安葬陈惠公，许国迁都到荣城。秋季七月，鲁定公从盟会返回，刘卷去世，安葬启道公。楚国人包围蔡国，晋国的士鞅、魏国的孔宇率领军队攻打鲜鱼，安葬刘文公。冬季十一月庚五日，蔡昭侯与吴王阖庐和楚国人在白举交战，楚军大败，楚国的囊瓦逃亡到郑国。庚辰日，吴军进入郢都。四年春季三月，刘文公在少林会合诸侯，谋划攻打楚国。晋国的荀盈向蔡昭侯索取财物，没有得到，就对范献子说，国家正处在危急之中，诸侯对晋国有二心，在这种情况下要袭击敌人不是很难吗？大禹正在下，疟疾正在流行，中山国又不服从，抛弃盟约而招致怨恨，对楚国没有损害，反而失去中山，不如辞谢蔡侯。我们从方城那次战役以来，楚国还没有让我们得志过，只是白费力气罢了。于是辞谢了蔡侯。晋国人向郑国借用羽毛装饰的旗帜，郑国人给了他们。第二天，晋国人把旗帜装饰起来去会合，晋国从此失去了诸侯的信任。将要会盟时，魏国的子行敬子对卫灵公说，朝会盟很难，众人有繁言，没有人能处理，还是派祝陀跟随。卫灵公说好，于是派子鱼去。子鱼推辞说，我竭尽四肢以遵循就职，还怕不能胜任而触犯刑律，如果又监管两种职务，那是自取大罪。况且祝使是社稷的固定臣仆，社稷不动，祝使不出国境，这是官制。君主有军事行动，祭祀社神和涂血祭骨，祝使奉持社主跟随，这时才出国境。如果是朝会这样的家好之事，君主出行有师从，亲出行有履从，我没有这个职责。卫灵公说，还是去吧。到了高邮，准备把蔡国排在魏国前面。卫灵公派祝陀私下对长虹说，听说道路上的传言，不知是否确实。听说蔡国将排在魏国前面，真的吗？长虹说，确实。蔡叔是康叔的兄长，排在魏国前面不也是可以的吗？子瑜说，从先王的角度看，是崇尚德行的。从前武王战胜商朝，成王安定天下，选择建立有明德的人来作为周朝的屏障，所以周公辅佐王室治理天下，对周朝很和睦，分给鲁公大陆、大齐、夏后氏的玉皇，丰富的樊若公、英明六族、条氏、徐氏、萧氏、索氏、长勺氏、尾勺氏，让他们率领宗族集合分支，带领同类效法周公，听从周朝的命令，这是让他们在鲁国任职，以彰显周公的明德。分给他附庸土地、助、宗、补、使、完备的器物和典籍、百官和仪器，加上商演的百姓用伯禽的名义封在少昊的旧址。分给康叔大陆、少伯、沛、詹金、大吕、英明七族、陶氏、师氏、樊氏、乙氏、樊氏、姬氏、钟馗氏，封疆划定，从五父以南到莆田的北界，取得有盐的土地来供应王室的职贡，取得相土的东都以参加天子的东巡。单季授予土地，陶叔授予百姓，用康诰来命令，封在殷墟都启用商朝的政策，按周朝的制度划定疆界。分给唐叔大陆、密墟的谷、缺拱、姑息、怀姓九宗，直官五正，用唐诰来命令，封在夏墟启用夏朝的政策，按戎人的制度划定疆界。这三个人都是叔辈，而有美德，所以用分赐器物来表彰。否则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康王的兄长还有很多，却没有得到这些分赐，就是因为不崇尚年岁。管叔、 蔡叔勾结商朝余孽，企图离间王室。于是成王杀了管叔，流放蔡叔，给他七辆车、70个土重。蔡叔的儿子蔡仲改变行为，遵循德行，周公举用他作为自己的亲事，让他朝见周王，任命为蔡侯。任命书说，王说，胡，不要像你的父亲那样违抗王命，怎么能让蔡国排在魏国前面呢？武王的同母弟弟有八人，周公做太宰，康叔做司寇，丹季做司空，其余五叔没有官职，难道是崇尚年岁吗？曹国是文王的儿子，晋国是武王的孙子。曹国是伯爵殿服，不是崇尚年岁。现在要崇尚年岁，这是违反先王的做法。晋文公在建图举行盟会，魏成功不在场，遗书是他的同母弟弟，尚且排在蔡国前面。那盟书说，王说，晋仲、鲁申、魏武、蔡甲武、郑杰、齐潘、宋王臣、举妻，收藏在周氏的档案库，可以查看。您想要恢复文王、武王的法度，而不端正德行，那将怎么办？长虹听了很高兴，告诉刘文公与范献子商议，于是在盟会上把卫灵公排在前面。从少林返回，郑国的子大叔还没到家就去世了。晋国的赵简子为他哭丧，很悲哀，说皇父那次会见他告诉我九句话，说不要制造祸乱，不要仗势富有，不要仗势宠爱，不要违背共同的意见，不要傲慢无礼，不要因才能而骄傲，不要反复发怒，不要谋划不合得意的事，不要触犯不义的事。沈国没有参加少林的盟会，晋国人让蔡国攻打他。夏季，蔡国灭亡了沈国。秋季，楚国为了沈国的缘故包围了蔡国。武元作为吴国的外交官，谋划对付楚国。楚国杀死细婉时，伯氏的族人出逃。伯州离的孙子伯匹做了吴国的太宰，谋划对付楚国。楚国自从昭王即位以来，没有一年没有吴国军队的。蔡昭侯趁这个机会把他的儿子钱和大夫的儿子送到吴国做人质。冬季，蔡昭侯、吴王阖庐、唐侯攻打楚国。在淮水边弃船上岸，从豫章和楚国隔着汉水对峙。左司马术对子长说，您沿汉水上下与他们周旋，我率领方城外的军队去毁掉他们的船，回来堵塞大隧，直援民恶。您渡过汉水攻打他们，我从后面攻击，一定大败他们。商量好后就开始行动。武成黑对子长说，吴国用木质的战车，我们用皮质的战车，不能持久，不如速战。始皇对子长说，楚国人厌恶您而喜欢司马，如果司马在淮水毁掉吴国的船，堵塞城口回来，就是他独自战胜吴国了。您一定要速战，否则不能避免失败。于是渡过汉水，摆开阵势，从小别山直到大别山，打了三仗，子长知道不行，想逃走。始皇说，平时您要求执政，有了危难却逃走，打算到哪里去？您一定要拼死一战，以前的罪过才能全部免除。11月庚日，两军在白局摆开阵势。阖庐的弟弟覆盖王早上请求阖庐说，楚国的子长不仁，他的臣下没有死战的决心，先攻打他，他的士兵一定会奔逃，然后大军跟上，一定能战胜。阖庐不答应。覆盖王说，所谓臣子看到合乎道义就去做，不必等待命令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。今天我战死，楚国就可以攻入了。率领他的部署5000人率先攻击子长的士兵，子长的士兵奔逃，楚军大乱，吴军大败他们，子长逃奔郑国。始皇乘着子长的战车战死，吴军追赶楚军到了侵发，准备攻击。覆盖王说，被围困的野兽还要争斗，何况人呢？如果他们知道不免一死而拼命，一定会打败我们。如果让先渡河的人知道可以免死，后边的人羡慕他们，就没有斗志了，等他们渡到一半时才可以攻击。阖庐听从了，又一次打败了楚军。楚国人做饭，吴国人追上了，楚军奔逃，吴国人吃了楚军做的饭又追赶，在雍氏打败楚军，经过5次战斗到达了郢都。己卯日，楚昭王带着他的妹妹季米避我逃出，渡过居水。甄隐固和楚昭王同船，楚昭王让他用火把绑在大象尾巴上冲入吴军。庚辰日， 吴军进入郢都，按照官职高低住进宫殿。子山住进了令尹的宫室，覆盖王想要攻打他，子山害怕而离开，覆盖王住进去了。左司马术到达西地后返回，在雍室打败吴军，受了伤。当初左司马术曾在何鲁手下做过臣子，所以已被俘虏为耻。他对部下说，谁能不让我的头被无人得到。吴惧悲说，我地位低贱，可以吗？司马说，我确实不了解你，可以啊。三次战斗都受了伤，说我不中用了。勾悲铺开衣裳，砍下司马的头包裹起来，藏起他的身体，带着他的头逃走了。楚昭王渡过居水，又渡过长江，进入云梦泽。楚昭王睡觉时，有强盗来攻打，用戈击打楚昭王。王孙由于用被挡住，被击中肩膀。楚昭王逃到云地，中箭背着纪米跟着他。王孙由于慢慢苏醒后，也跟上了。云公兴的弟弟怀想要杀死楚昭王，说：“平王杀了我的父亲，我杀他的儿子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”心说：“君主惩罚臣子，谁敢仇恨？君主的命令就是天，如果死于天命，要仇恨谁？”诗说：“软的不吞，硬的不吐，不欺侮官寡，不畏惧强暴，只有仁德的人才能做到。逃避强暴而欺凌弱小，不是勇敢；趁人危难取利，不是仁义；灭宗绝嗣，不是孝顺；行动没有好的名声，不是明智。你一定要这样做，我就杀了你。”斗辛和他的弟弟朝带着楚昭王逃到隋国，吴国人追赶他们，对隋国的人说，周朝的子孙在汉水一带的都被楚国消灭了，上天开启其心意，想法给楚国，而您又把楚王藏起来，周氏有什么罪？您如果顾念报答周氏，施及于我，已铸成上天的美意，是您的恩惠，汉水以北的田地您就拥有吧。楚昭王在隋国宫室的北边，吴国人在南边。子期长得像楚昭王，就化妆成楚昭王，说把我交给他们，君王一定能免祸。隋国人占卜交出子期不吉利，于是辞谢吴国说，以隋国的偏僻弱小，却紧挨着楚国，楚国确实保存了我们世代有盟誓，至今没有改变，如果遇到危难就抛弃他们，又怎么能侍奉您？执事所忧虑的不止楚王一个人，如果安定了楚国境内，我们怎敢不听从命令？吴国人于是退走了。如今起初在子期氏手下做官，当时曾和隋国人约定，楚昭王要接见他，他推辞说不敢趁人之危求利。楚昭王割破子期的胸口取血，与隋国人盟誓。当初伍元和申包胥是朋友，伍元逃亡时对申包胥说，我一定要颠覆楚国。申包胥说，努力吧，你能颠覆他，我一定能使他复兴。等到楚昭王在隋国时，申包胥到秦国请求援军，说吴国是贪婪如大猪，残暴如长蛇，反复吞食中原各国，祸害从楚国开始，我们国君失守社稷，流落在草莽之中，派我来告急说，夷狄的欲望没有满足，如果吴国成为您的邻国，会成为边境的祸患，趁吴国还没有安定，您不妨分占一些土地，如果楚国就此灭亡，那也是您的土地，如果托您的福安抚楚国，楚国将世世代代侍奉您。秦哀公派人推辞说，我听到您的命令了，您暂到馆舍休息，我们将考虑后再告诉您。申包胥回答说，我们国君流落在草莽，还没有安身之处，我怎么敢去休闲？于是靠着庭院的墙哭泣，日夜不停，七天没有喝一池水。秦哀公为他付了五衣，是申包胥叩了九个头才坐下。秦军于是出动，